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4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遭酷刑瘫痪13年，破除人念神奇大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3日。我是1998年7月得法的大法弟子，刚得法时的那种喜悦无以言表，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最幸运的人。那时的修炼环境真是非常好，大法弟子们比学比修，沐浴在佛光中，共同精进。那时练功从不懈怠，盘腿从散盘开始，单盘、双盘，从10分钟、20分钟、30分钟、50分钟到1小时，五套功法每天都能完整练完，一年365天几乎从未间断。在得法后的近一年里，转法轮通读上100遍，师父各地讲法有时间就看。那时每天练功、学法、弘法、修心性，时刻都被大法熔炼着，真正的感到了融于法中，那种玄妙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无比美好。2006年，我被当地恶警再次绑架，劫持到一个秘密地点，里边摆满了各种刑具，我遭受了3天2夜的酷刑逼供，未向邪恶妥协，被送当地看守所时，左右耳膜穿孔，胃大量出血，身体几个主要器官严重受损，腰椎基本功能丧失，成了瘫痪残废人。2007年，我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13年，送东北某重刑监狱。在监狱期间，虽然我被迫害成了残废人，但邪恶也没有减轻对我的迫害，强制转化，各种体罚，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时刻伴随着我。即使这样，我仍兼修大法，反迫害，绝不向邪恶有任何妥协。2019年，堂堂正正走出了监狱。2020年1月某天晚上回到家，两位同修和我进行了短暂交流后休息。第二天早上，同修建议我们共同练动功，1至4套功法。我因迫害身体瘫痪，卧床长达13年，从未站起过。因此，一同修看我的身体状况，怕我坚持不了，善意地劝我靠墙练功。我当时发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我的腰椎瘫痪状态是邪恶的旧势力强加给我的迫害，我既已离开了邪恶的监狱环境，就不应该再承认它。一念定下后，我推开坐着的轮椅，开始独自站立练功。当音乐响起，因13年从未站立过，我重心不稳，双脚开始摇摇晃晃，好像马上就要摔倒。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突然打到我的脑中，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瞬间奇迹出现了，我的双脚有根了，就像钉在地板上一样。我满含泪水和汗水练完了1小时的全套动功。练完功后，两位同修都说，太神奇了，你还能走几步呢？我当时什么都没想，顺势就像正常人一样向前走了几步，接着走了几个来回。我不但完整地练完了4套功法，还能像正常人一样可以走路了。在站起来的那一瞬间，我悟到，我只是有一点正念， 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慈悲的是师父，是大法。写到此处时，我感激的泪水夺眶而出，感谢师尊，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我站起来以后，就开始几乎每天完整的练完一至五套功法，抱轮也开始抱一个小时，每天大量学法，看明慧网，还看了新唐人播出的神韵。和我一起的两位同修当场见证了我破除人的观念，神迹历险的玄妙过程。其中一位同修曾被非法判刑，在监狱里非法关押七年，从未妥协，坚持做好三件事，遭受了邪恶的残酷迫害，为了在监狱开创练功环境，受尽了各种痛苦的折磨，邪恶用尽了手段，也无法撼动他一丝一毫，最后只有他可以在监狱里公开练功。这位坚强的同修因为身体被严重迫害，出狱六年后一条腿截肢，即使这样，这位同修依然每天坚持和我学法练功。每当我俩练完功后，我都看到他截肢的那条腿假肢和断腿之间的连接处磨到红肿，甚至出血。同修们啊，一定要珍惜此时的修炼环境，一定要保证每天学法练功，因为这是我们修炼的基础。在监狱的同修环境如此恶劣，遭受严重迫害，还能坚持学法练功，我们一定不要懈怠。我被非法关押13年，三件事有时做得不是很好，但通过学法，我认识到，只要你有救人的这颗心，师父就会给你安排。不管在任何环境中，只要你的正念强，就可以救人。一点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心救人，封村封小区变假象》，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4日。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说，不管怎么样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世间的一切都是有目的安排的，引起人的执着不让你得救的东西太多了，你不把自己当修炼人也随着去。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面对封城、封村、封小区，我没动心。我们大法弟子应该识破这种假象，不被带动，走师父安排的路，做好三件事。我这样想后，我觉得自己非常高大，头脑中只有师父和众生，没有任何能挡住我救人的东西。那天晚上6点发正念，刚一结印，身体就有往上飘的感觉。我知道是我悟对了，师父在鼓励我。我今年66岁，按我们当地的习俗是要大宴宾客的，为的是收钱。我跟孩子商量，我是大法弟子，我们家不待客，有那个时间多救两个人。两个孩子都同意了，过年他们都有事，也都没回来，这样我有更多的时间用在修炼上。初一开始，我把同学的、亲朋好友的、律师的手机号先发短信，后拨真相语音电话，瘟疫中的千金良方。接到短信和电话后，他们有的要三退的，有的说谢谢的。有个同学在短信中说，一听电话就知道是你打的，谢谢你在瘟疫中还想着我们，并告诉我们避难的方法，谢谢。到了初二，除打电话之外，我就开始给亲朋好友、邻居讲真相，做三退。几年前给亲朋好友做三退时，他们那时有的是学生，几年后上班了，他
他们觉得也没发生什么事，就又偷着入党了。这次发生了瘟疫，他们害怕了，要退党。那两天，三家就退了四个这种情况的党员，还有刚上学的没退过的。初二，我去的第一家就是1999年那时的老邻居，那个女的我找她多次，可她都不愿意三退。她唯一的一个儿子得脑出血死了，儿子才30多岁，对她打击很大，我就带着要救她的这一念去了。到那儿，我说，姐，孩子走了，可你们得好好的活着，现在又发生了瘟疫，只有退出党团队，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保平安，才能躲过劫难。他说，谢谢你这么多年总是惦记着我们，今天我和孙子孙女一起退吧。他是团员，两个孩子是少先队员，他家的其他人以前都退了，这次我给他和孙子孙女都做了三退，我给他们留下了真相资料，他们还要护身符，当时我兜里只有一个，我就叫她丈夫随我回家去拿。以后的时间，我每天都出去救人，除了带小册子之外，我还用信封装单页的传单，遇着合适的人就给。正月那批传单有刘伯温碑记、瘟疫中的千金良方等。我出去讲真相，遇着人我就先说，你好，祝你平安，然后就递给他真相资料。正月最后一天的午后到4点多，我去了一个退休老干部家属区，没想到门口还没人看着，我就进去了。第一家门还没关死，我就推开进去了。到屋一看，客厅有四个人正在打麻将，我和那女的就进里屋了。到屋里，我给她一本天赐红符的小册子和一个护身符，并告诉她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也是瘟疫中的千金良方。她很高兴地把护身符装在了兜里。这时我想，打麻将的人我给不给呢？我想见面就是缘，他们生命能得救才是最重要的。我拿着小册子到他们跟前说，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告诉你们一个比麻将更重要的事。这是他们都停止了玩麻将，都看着我。瘟疫中的千金良方，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后递给他们一人一本小册子，并说祝你们平安。他们高兴地站起来接过小册子，连声说谢谢谢谢。那女的把我送出了大门外。从她家出来，我就往西走，遇见一个身着得体的一个女子。我说，你好，在屋里闷了出来透透气？她说，是呀，在家憋得饭都不想吃，出来孩子还不让呢。我说，孩子是怕瘟疫吧？她说，是呀，连门都不敢出，我是在医院退休的，不出来买东西也不行啊。我说，你看大街上没几个人，我们俩在这相遇真是缘，今天我告诉你个不得瘟疫的秘诀。他惊讶地站住看着我。我从兜子里拿出一封装好的信，上面写着祝你平安，背面写着躲过瘟疫的秘诀。他高兴地接过来，看着正面的祝你平安，笑着说，这是你写的？我说，是啊，多少年来我们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就是为了躲过今天的大瘟疫。今天我也真心地祝你和你的家人幸福平安，躲过这场瘟疫。他激动地连声说谢谢，并说，你还有吗？我再要几封，给我的亲戚们都送去，让他们也都平安。我说，那太好了，这是功德无量的好事。我兜里只剩四封信了，他全要了。他还告诉我，他早就三退了。我为这个生命的善举和得救而高兴。我听说老家管得很严，说不许外面的人进村，只要进去就不许出来。当时人心就冒出来了，要不让我回来，丈夫怎么办？ 因为我丈夫曾经三次被医院拒收，生活不能自理，已经18年了，一直是我照顾。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人心，还有点怕苦的心。因为没车，自己得骑摩托车去，还挺冷的。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我想当初自己曾用生命做担保，摘下神的光环，与师尊签约，来到人间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现在众生面临着瘟疫的大劫难，个人的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我就求师父加持，救老家那里的众生。正月24日，午前我陪丈夫学法，照顾好他，12点发完正念，带着准备好的资料就走了，边走边想，我来救众生，众生快快醒。到拦截着的地方，我推着摩托车，有人出来说，领导说了，外来人不让进。我说，我老家不是在这儿吗？瘟疫来了，我很惦记家乡的人，我想来看看。他二话没说，就给打开了。进村，我都是当面给真相资料，有的进家里给。我来到一个小商店，屋里有3个人，都给了他们真相资料。我进屋的时候，看见前边小路上一个女人领个孩子，我想等屋里人给完了，我再追她去。我刚出去，她又回来了。她说把买的东西换一下。我递给她一份材料，我说我是这村的，不在这住，瘟疫来了，我惦记家乡人的平安，特意来告诉你们躲过瘟疫的秘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她说她早就退了。这时她问我丈夫是谁，我告诉了她的名字，她说她现在还能活着，真逮着你了，要那么说我早就认识你，那时你下乡到我们那儿去过。她说这事儿是我25岁时候的事儿，距现在正好41年了，那时我们都是大姑娘，现在都是老太太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巧妙安排，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当时我对师尊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我详细地给他讲了真相，并送给他一个平安葫芦，我们高兴地离开了。我发到最后只剩下一份，这时我看见路上有个摩托车停在那里，我问这车是哪个的，邻居告诉说是来这儿捡树枝的人的。我们正说着他就来了，我讲完真相把材料给了他，我顺利地发完了所有的资料，天也快黑了，我就回家了。到那拦截着的地方，我还没到跟前，那人就把拦路的绳子给解开了，我连车都没用下就过去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有疫情封小区后，我每天都出去救人，出门证一次都没人要过，也没人问过，因为我归师父管，真心救人，师父就在身边，封村封小区都是假象。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消除怨恨，救度曾迫害过自己的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3日。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魔头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后，许多大法弟子都经受了种种磨难，有刻骨铭心不堪回首的经历，对一些恶警恶人
迫害自己的手段记忆犹新。这种看不见的疤痕经常隐隐作痛，因此思想中对那些曾参与迫害自己的恶人产生了怨恨。在学法修心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了自己为私为我的报复心、怨恨心，没有想这些参与迫害者也是需要被救度的，没考虑他们的悲惨结局。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那么他们既然曾是师父的亲人，我们也要把他们当作亲人去对待，去救度他们，是旧势力安排了他们不情愿的这种角色，又在中共邪党灌输洗脑中把这些曾冒天胆下世得法的人当作打人的工具，并以此来算总账，淘汰这些人。我们一定识破旧势力这种阴毒安排，赶快救度这些处在危险境地上的世人。我思想观念转变后，很快找出几位需要抓紧救度的世人。一，我回到离别十几年的故乡，先打听到曾多次参与迫害我和其他大法弟子的本单位保卫科长，当年30多岁，听说他已被单位开除公职，离了婚，住房因抵外债已被没收，现在本人半身不遂，寄住在父母二老家里。我按打听到的地址来到他家，按响了门铃，一位老年人从窗户口探出头，定睛看了看我，怯生生地跟屋里人说，是某某某来了，开门吧。因我被迫害流离失所多年，当时对我们一家的迫害严重，在当地轰动很大，我是死是活，人们议论纷纷。他儿子小丁是迫害我的主要参与者，中共追随者，对于我的突然到访，老两口吓得不知所措，以为是来复仇的。我赶紧解释说，修炼法轮功使我真正要做一个善良诚实的好人，却被迫害的有家不能回，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虽然你儿子在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中跑来跑去很是卖力，但我不怨恨他，是中共利用利益权欲诱惑他们，把他们当作整人工具。现在他落到这般境地，都是中共恶党害了他，所以我想见见他。老两口松了口气说，你好好说说他吧，这也是我儿子的报应啊。说话间，小丁的父亲拿出一大串钥匙，领我走出老远，在一个陈旧的老房子前停住，打开上锁的大门。院子里长满了足有一尺半高的野草，只有中间一尺宽的潮湿的小砖道。再打开第二道门，向右拐进一间小屋，看见了昔日风华正茂的小丁萎缩在炕角上，两只惊恐无助的眼睛看着我。当我看到家徒四壁，孤零零深陷老宅，已不能完全自理的小丁时，我对中共邪恶发动的这场对真善忍的迫害所伤及的生命与人群之广之深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深深理解善恶必报的天理分毫不差。他父亲对小丁冷冷地说了几句，让我跟他好好谈谈，然后锁上大门走了。我说，小丁，不管你当时被谎言毒害也好，为了官职利益也好，干了那些迫害好人的坏事，最终伤害的是自己。我听说你处境很不好，所以就想一定找到你，因为这一切恶果都是因前几年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报应，也是中共毁人的目的和手段，现在你还有机会醒悟。他看了我的诚意，跟我谈了很多很多，同时讲述了在这场迫害中他所经历的很多人和事，也谈到了公安、610、本单位这几年参与迫害法轮功后遭到突然暴死、车祸、恶性疾病等的惊心案例，说自己落到这般惨状也觉得无脸见人，他和上学的孩子都得靠年迈的父母养活， 我说共产党历次运动都是挑起事端，制造矛盾，利用部分不明真相之人去打击迫害另一部分人，利用完了卸磨杀驴，周而复始。历次运动打击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承传者、善良者。你是这场迫害法轮功的直接参与者，也是受害者。把你的亲身经历告诉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是在救度别人，也是在赎罪。退出中共邪党组织，重新选择一条光明未来的路吧。他答应了，并留下了我送去的真相光碟、破网软件等真相资料。事隔几年，我又去看望这位小丁同事，每次去我都要带礼物表示一点心意。这次见到小丁已和父母住在了楼上，精神面貌也好多了，并清楚快速念出了我上次看他的年月日，还算出距今日的到来已有多长时间了。我看出世人对大法弟子的到来是多么珍重与渴望，这是师尊对众生的无量慈悲啊，我只是动动腿而已。他母亲跟我说，在街上有人给了他一本酒瓶，书上讲的很对，都是真的。我今年80岁了，上面讲的一些事我都经历过。我接着说，共产党整天喊为人民服务，要爱国，要维稳，可中共高层当权者他们的子孙后辈 80-90% 都跑到国外享清福了，而且他们在国外拥有巨额的存款、豪华的住宅、永久性的国外公民绿卡。从这一点事实来看，真正卖国、吃里扒外、制造不稳定因素的正是中共邪党自己。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爱中华民族，不等于爱中共这个腐败党、流氓党。赶快退出这个祸国殃民的邪党组织吧。他爽快地答应了。小丁跟我说了很多当前国内国际的形势，并揭露了当年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很具体的恶人恶事，认识比较清楚，很正面。我临走时，他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你能来我家看看我们，也是能瞧得起我们，我们心里就很高兴。小丁也赶紧说，以后有机会多来家里坐坐，咱们多聊聊。二，还有一位单位的主管领导不到50岁，因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遭到报应，在上班期间一下突发脑溢血，瘫倒在地上，经医院多日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但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完全封闭在家里十几年，和住监狱差不多。当年他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时，我曾劝阻他，我们是修炼人，信仰真善人，没有伤害任何人。修大法后，我从原来的药罐子到现在无病一身轻，给国家节约了多少医药费，而且按真善人严格要求自己，不侵贪国家一分钱。你千万不要只顾眼前仕途利益去迫害这些好人，将来也会伤害自己的。他当时有权有势，保官保权心很重，根本听不进去良言相劝，并很恼怒地对我说，你别讲了，我不相信这些。不到两年时间，他不但官位没保住，还差点丢了性命。我找到他家后，他非常恐慌惊讶，我说明来意后，他才稳下心来，并悔恨地说道，万没想到这场运动会这么残酷。我当领导时，上面给的压力也很大，但没想到上面竟然停发了你的工资，切断了生活来源，做的也太过分了。我说，实际上对我们一家的迫害远远超出你知道的这点。作为我们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我修大法后身体的变化，在各项工作中的表现受到了大家一致尊重好评，可遭到中共发动的这场迫害打压后，你们见证过一些主管领导也不分是非善恶，跟着谎言，跟着上面的指挥棒，24小时跟踪监视我们，大会小会威逼我和家人不让孩子上学，甚至配合公安绑架威逼我的孩子， 这些行为都是在犯罪，是违背宪法的。虽然是上面逼着你们充当这些打手，但谁做了什么，他总要自己承担责任的，总要偿还的。你看十年来把身体搞成这个样多遭罪啊，家里人也跟着遭罪。我自修大法后，从本质上改变了很多不好的东西，能宽容忍让，不记仇不记报，主动找到你讲明真相，希望你悔悟自己的过错，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邪党各种组织，你的身体会慢慢好起来的。他因右手不能动，就让我给他写出这九字真言，并默念了一遍，退出了邪党组织。临别时他感慨地说，我真没想到你会来我家看我们。在这场对大法与世人的全方位迫害中，直接参与迫害的大部分世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报应和警示。有句老话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迫害最疯狂的那几年，好多人被谎言和外在大形势带动，也不相信有什么因果报应，只管眼前利益。当自己突然失势或灾祸降临时，只要他还有人性与良知，就会反思。尤其一些当年得势者，从高峰一下跌落谷底，甚至连命都朝不保夕时，我们大法弟子用宏大的慈悲去救度他们，他们会感受到这只温暖有力的大手在往上拽自己，能感受到大法的宏大慈悲与光明，看到希望，会无限感激大法的救度之恩。个人层次有限，望大家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师尊的洪恩与无边法力无处不在》，作者中国大陆甘肃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4号。我是一名老年女大法弟子，今年84岁，是1996年得法的。1957年，我被中共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帽子扣在头上24年。这期间身体病入膏肓，肺结核，脑动脉硬化，左手半瘫，抬不起来，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神经衰弱，偏头痛等等。到退休时又患上了严重的骨质疏松症，四肢骨头先后一根根的粉碎性骨折，两膝关节都做了手术，打了钢筋，右脚手术时因严重感染几乎截肢，术后又强直不能弯曲，活动受限，身心的痛苦令我绝望至极，真有生不如死之感。而得法修炼之后，不但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四肢功能恢复，且身轻体健，我终于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那种感恩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1999年720，江泽民发动了对大法的疯狂迫害，这20年来，我被邪党非法判过2个5年刑罚和1年劳教，多次被拘留、抄家、关进洗脑班迫害，长期有家不能归，流离失所，在外租房住。后1个5年刑罚至今还未结束，恶党非法取消了我的全部工资与正县级全部待遇，还包括医疗保险等也被取消。然而，所有这一切的迫害、磨难和造成的重重困难，都丝毫没能动摇我修炼的决心，一直坚毅地走在师父指引的回归路上，并克服了重重困难，继续找同修合作，建了资料点，在家中组织了学法点，尽量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同时特别加强了学法，认真抄法，记修炼笔记，背红吟，适时向内找，向内修，提高很快。
各方面都感到从未有过的顺心，尤其是身体的变化特别突出，全身轻盈，精力充沛，走路如飞，出门在外没有人相信我是已经80多岁的人，都说我像60来岁，也给自己讲真相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如果没有师尊的保护和救助，没有大法的神奇法力，我绝不会有今天。内心的感恩，人间再美好的语言也表达不了这浩瀚佛恩之万一。多年来，在修心性中，在讲真相救人的路上，在对法的理解上，感悟实在是太多太多。受恩于大法的神奇事情更是无处不在，每当回忆起来就会泪流满面。今天仅就近4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写出来，正是大法和师父的无边法力与大法的神奇与同修交流和共勉。第一部分，师父把我救回家。2014年9月因组建资料点被当地邪恶绑架，关在当地看守所。2015年2月被当地法院第二次非法判刑5年，上诉后被维持原判。在上诉期间，我的身体出现高血压，高压一直在180-190左右，看守所急着想把我尽快送监狱去，一直要求我与他们配合，希望我在送监之日多吃几片降压药，把血压临时压下去，让监狱接收我。我当时说，你我的安排都无用，我就听神的安排，也就是师父的安排。而就在那几天，我的血压升至200以上，且鼻腔大量出血，身体出现病危的症状。看守所这才急着配合我的女儿打报告，向当地司法局、法院等单位请示。有关单位也多次派人下来查看，最后才决定将我急送医院做病情鉴定。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下，我被送到了医院做了全面检查。体检报告结果为1高血压3级，极高危险组，高血压心脏病，心功能3级。2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心绞痛型，心功能3级。这时法院才发文将对我的判决改为监外执行。我回家后次日随女儿去医院测血压，血压结果为80-120，完全正常，而且所有的症状消失。我深感师尊的慈悲护佑和大法的神奇，禁不住热泪滚滚，感恩师尊救我回家。第二部分，以此车祸与起悟。2016年4月的一天下午，我去某同修家办事，下公交车后过马路时仔细地看清楚远近均无汽车过来，我即缓缓走过，而突然前方一辆私车直接对我猛冲过来，我根本来不及躲闪就被汽车撞翻，汽车开过去约20多米才停下来，只见车上下来一年轻人，快步跑过来反复说，阿姨对不起对不起，我送你上医院去，并想扶我起来。我告诉他，别动我，我待会儿自己起来，没事儿，你走吧，我是练法轮功的，大法师父会帮我的。可他就是不走，坚持要送我去医院。我突然想起，这年轻人多么有善心，我要救他。我赶紧给他简单的讲真相，讲三退，退出中共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他用心听着，然后非常激动地说，阿姨，你这样的善良，我相信你的话，我入过团，入过队，就谢谢你帮我退了吧。我用笔记下他的名字，并再三地告诉他我不会有事，让他走吧。随即发现有人过来围观我，因为我要赶时间，急忙一翻身就起来了，快步过了马路，径直去了同修家，几乎忘了我被撞这事儿。我坐定之后，同修惊讶地说，阿姨，你咋了？我问，什么咋了？他说，你这满身的泥土是怎么回事儿？他拿来湿毛巾给我擦拭衣裤上的泥土。我才记起刚刚发生的被车撞的事。同修听后说，快看看身上有伤没有。我说，没事儿，没有任何感觉，好着呢。 此时我才悟到，原来撞我的这孩子是急着来求大法救度的，因此才开快车而出事儿的。如果我当时没及时悟到，没有救他，那真会造成大错呀。同时我也深深地悟到，在遇到突发磨难时，千万要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同时随时都别忘记自己来世的救人的使命。我感恩师尊对我的教诲，让我走正了，既救了人，也提高了自己，还得到了师尊的保护。第三部分，师父再次救了我。2017年10月的一天，我去本地某公园粘贴真相传单，当时身上带有20多份，从西门快走到中门时，最后剩下2张。我正在贴最后一张时，突然一粗壮男子吆喝着大叫，给我站住，到底抓住你了。我突然吓懵了，手还在按着那张粘贴呢。此人大步向我扑来，一把扭住我的胳膊，凶恶地对我吼着，你给我撕下来。我见此人拿着个喇叭，左手臂上套着个红袖章，面目凶恶。我往四周一瞧，空旷的路上竟无一人，心想今天是跑不了了，慌乱中立即求师父，师父师父，请快救我，弟子现在出大麻烦了，我绝不能再被他们绑架啊。同时心中不停地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求师父救我。此人继续吼我，你撕不撕，是不是让我来撕。这时我才慢慢平静下来，告诉他这是救人的好东西，你看看吧。他根本不听，继续吼，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我来撕，你就等好戏看吧。我突然一想，如果他撕对他真的不好，我赶紧说，好吧，我来撕吧。此时这人才把手松开。我一边撕一边不停地在心中求师父救我，并发正念铲除这个人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撕下这张后，此人又逼我去撕另一张，也是我刚贴上去的，离这儿十来不远。这时我开始一边撕一边给他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功是修真善人的，从来不干坏事，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是被江泽民冤枉的。我又讲我是因骨头断了才练功的，当时练了好几种功都没有效，就练了法轮功之后什么病都好了，已经23年没吃过一片药了，而且身体越来越好，你看我80多岁的人了，身轻体健。他瞪了我一眼，我正好撕完，他大声说，走。我就往前走，他跟在我后面走，我又不停地讲真相，他一直没吭声。我边走边讲，边慢慢往后退，退到与他并排，他一直不吭声。约走了7-8分钟，就到了这公园的中门。我正在焦急地想，他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呢？他突然对我说，你这人真怪，老跟着我干什么？你走吧。我猛然惊醒，飞快地走出大门，朝旁边一条路疾步走去。走出20多步后，我才停下来喘气，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呀，师父呀，谢谢您，谢谢您。回家后想起来真是后怕，因为此时我还是在邪党的所谓监外执行期间，如果落到他们手里，其后果想想都后怕极了。就这样，师父又一次把我从邪恶手中救了出来。第四部分，师父救回死亡线上的同修。2019年3月19号 A 同修来我家，告诉我他家出事了，他老伴儿也是同修住院了，一直在医院抢救已经有11天了，病情没有一点好转，大夫说随时有生命危险，并多次通知家属要有思想准备和做后事安排等。大夫还告诉家属，他这种病目前在世界上还没有办法能治好。 A 同修告诉我，医院诊断他老伴儿得的叫做重症肌无力，拔掉呼吸机随时可能死亡，知道这种病肯定是好不了了，是一直留在医院抢救呢， 还是拔掉管子回家呢？ A 同修很为难，不知怎么办好。最后他说，反正好不了了，还不如拔掉管子回家算了。但又说他两个女儿都修炼，也有这个意思，可也是犹豫不决。我知道他老伴儿平常身体还可以，没有听说有什么病，只是修得不精进，没有走出来。其实他们一家四口都修，但家庭一直不大和谐，矛盾比较多。发生这样的事情绝不是偶然的，也绝不是他老伴儿一个人的问题。所以我当时说，你们三人是不是都应该在法上悟一悟，都找一找自己。同修 A 也觉得我说的对，再没有说什么就回家了。次日晚上七点多钟，他的两个女儿来到我这里，专门来谈他们母亲的事。他们讲了很多很多，总的意思是已经这个样子了，反正这个病也治不好，不如拔掉管子回家算了。过程中还说了一些对母亲不满意的话。我感觉他们没有半点想到他们母亲的病会好的意思，而且根本都没有在法上悟一悟，各自找一找自己。我感到特别的难过，忍不住讲了自己的看法，而且也比较激动。我说，常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也是指久病之后，你们连常人都不如，既然住院了才十来天，你们就等不及了，是不是太残忍了些？一家四人都是修炼人，发生这样的事情能是偶然的吗？能与你们没有关系吗？在法上悟过没有？找过自己没有？求过师父没有？发过正念没有？我一口气讲了这么多，语气也十分严厉。说完我发现自己动心了，就又说，对不起了，我太直了，请你们原谅。他们态度很好，没有生我的气，也表示自己确实没有修好，没有善心，以及怕麻烦等。我们又一起切磋了一个多小时，彼此交流后，他们同意了我的看法。我最后建议，现在立即找你们的父亲在一起好好悟一悟，各自找一找自己，归正自己的不善和恶念，然后坚持长时间发正念，解体迫害你们母亲的一切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并恳求师父救他。不管有效无效，都争分夺秒地坚持做下去。他们走了之后，当晚我发正念时，恳求师父救这位同修。我对师父说，我弟近几年来，老年同修离世的好几个了，对大法已经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求师父一定救他，再不能出现这样的事了。正念还不到五分钟，我感觉一阵阵的暖流穿透全身，而且感觉身体往上腾飞。我清楚地感应到了师父答应了救他，我不由自主地合十流泪，并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凭直觉我完全相信这位同修得救了。次日我通知我能接触到的同修一起发正念，求师父救这位同修，并约定次日下午一起去医院抢救室门口为他专门发正念。因为抢救室只能每天下午四点开放一点时间，让亲属进入探望一下。四点开门时，我进去看了这位同修，见他满身插着管子，输液管、导尿管、氧气管，脸色苍白，闭着眼睛仰睡着。我在他耳边轻轻地叫着他的名字，不停地念着九字真言。他睁开了眼睛，仔细辨认了我，眼泪从眼角往下流。我给他擦拭后又继续流。我告诉他，现在只有师父能救你了，你要有信心啊，要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救你，并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向师父保证以后一定要精进实修，还要不停地发正念，解体迫害你的一切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只要心里清醒时就发正念，解体迫害你的一切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只要心里清醒就发正念和念九字真言。我反复告诉他这些话，要他记住。他又流泪了，因为抢救室不能久待，我要走了。 他双手摸索着找我的手，他握住我的手，我感觉很有劲儿，而且不舍得放开，一直流泪。又过了三天，是个礼拜天，我又去医院想看看他。在门外等待时，他大女儿来了，告诉我他妈好了，管子拔了，要饭吃了，准备办出院手续回家。我真没有想到奇迹来得这么快，我真是太激动了。又过了四天，我去他家看他，见他与正常人没啥两样，像从来没生过病一样。他高兴地告诉我是师父救了他。他说在我看他的那天之后，他听到一个声音，拔掉，拔掉。他当时心里还想，不能拔，不能拔，拔掉就会死的。接着又有第二次的声音，还是说拔掉，拔掉。他还是说不能拔，不能拔。他说第三次又出现这个声音，说同样的话。他突然悟到了是师父让他拔管子，他紧接着就要求拔管子。当时大夫都不同意，也不敢拔，他就坚决要求拔掉了，而且他感觉什么都好了，要求出院回家。同修的这件事情对医院和这里的医务人员震动很大，都说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奇迹。通过这次对同修的抢救，我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威力，我无法描述我内心对师父的感恩。还有很多亲身经历的神奇事，暂时不多说了。师尊，您为弟子操碎了心，您给我们的太多太多。弟子每时每刻都沐浴在您的洪恩与法光下，我亲身体会到了，我却无法形容，只有精进实修，实践誓约，不辱使命，不负师恩，圆满随师还。弟子叩谢师父，谢谢同修。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性德大法化解家庭恩怨》一文中写道，我找到了看不上老公公的心，怨恨心，妒忌心，对公公不善的心，不孝的心，嫌麻烦的心，懒惰心，安逸心。我在发正念时解体这些心，一次次的排斥，一次次的清除，就这样经历几年的时间，觉得在对待老公公的问题上修去了很多人心，很多时候没有什么想法了，这些心越来越淡了，他一出来我立刻就能抓到他，我从内心里对老人也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渐渐的，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提高上来了，可是过一段时间又有了，排斥排斥又没了，可是还是觉得没有去掉那个根，我就想为什么老出现反复，今天看这样不顺眼，明天看那样不顺眼的。在网上看到同修说他公公在他家客厅大便的事，他大哥说，不是给你送梯子来了吗？同修一下就过去了，没有一点拖泥带水，自己为什么做不到呢？这样一想，自己好像是能做到了，可是不一定什么时候那个东西又来了。后来我想，说不定在历史上老公公为我付出了多少，我欠了老公公多少，都已经被师父承受了，只留给我这么一点点利用来提高我的心性。我怎么还能够有这么多的想法呢？这样一想，觉得那个东西没有了。几年来，在师父的不断点悟下，修去了这么多给自己徒增烦恼的人心之后，看公公也不别扭了，和他单独吃饭也不觉尴尬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什么说的也很正常了，也不用特意找话题了。喊公公吃饭的语气都变了，爸，吃饭了，这句话变得很亲切。以前我不愿总和他说叫他洗手， 因为我有人性，很生气。现在我可以很正常地提醒他要洗手，尤其吃用手拿的食物时，因为没有那个不愿意的心了。丈夫给公公剪指甲时，我感到我也可以很自然地做这样的事了。以前都觉得这些是很不情愿做的事，要做也是不得不做而已。我可以不戴手套给公公换床单了，他坐过的地方我也可以没有任何想法地坐在那儿了。心性升华了，我觉得我对公公是从里到外真心的好了，发自内心地感觉到这个生命为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大法弟子的提升，转生到我的身边，成为我的公公来帮助我，一步步给我搭梯子，真的太感谢他了。没有了公公和儿媳之间那种隔阂的人的东西了。更神奇的是，自从心性在这件事上提高上来后，突然发现老公公的卫生间这段时间没有异味了，太神奇了。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做大法弟子整体中的一颗粒子，一文中写道，有一次我和两位同修开车，叫上同修的儿子，陪他先去派出所要人。两位同修在车里发正念加持，后来我们又去了国保处，到国保处陪同修的儿子面对国保要人。两位同修在车上发正念加持，当天见到了国保科长和承办国保，也聊了不少。事凡国保询问我个人的信息时，同修的儿子都机智地应对过去，我是笑而不答。这就是一个整体的体现，也是整体力量的体现。我个人觉得，只要站在国宝面前，就在清理其背后的邪恶因素，就是在唤醒其尘封已久的良知，就是在证实大法的慈悲伟大。事后我们交流，发正念的两位同修说，发正念时感觉威力非常强大，自己面对国宝的时候也是不急不躁，心态平稳祥和地和两位国宝沟通。起初国宝科长有点饿，随着深入的沟通，他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承办警察倒是一直很凶，但他的领导的态度让他也是不好发作。最后我也慈悲地告诉两位国宝，大法慈悲，救度苦难于危机。假如两位的亲戚朋友有难治的疑难杂症，可以尝试一下大法的治病威力。国宝科长笑着点点头，而承办警察却说不需要。在交流过程中，国宝科长也透露出了两位同修30天可以回家的信息。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